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辩。啊，这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有啊，很多啊，耶利米书也是有，就是上帝在那里喊冤呐、啊，或者上帝在那里控告啊，上帝在控告，这个争辩是法院上的控告哈、啊，甚至这个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说服山，说服冈，说服这些，在圣经里面也有上帝请这些来做他的见证人，请这些人来做他的陪审团。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陪审团，但是就是说说理，有的时候我们实在难过，就跟旁边人讲，你看看儿子讲这样的话，就是找一个路人来，这时候找山岭，找山，找不会改变的山，找大山小山来说服他们，我要告我的百姓啊。今天我们讲到说使父亲伤心的儿子，其实我们就是使父亲伤心的儿子，我们使天父伤心，幸好有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独生子啊，要不然我们真是灭亡了哈。争辩什么呢？六章三节，这个耶利米书、以赛亚书都有讲，尤其以赛亚书一开始，我的百姓，我到底有什么不对，你们要离开我。结论是我在每件事上都对你们好，我对你们比对驴子对牛要更好，但驴子还认识自己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自己主人好，你们倒不认识我。好，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这句话上帝在问我们嘞。各位，我们不是常觉得上帝很烦吗？烦到我们都真的不想理他了，烦到我们所有的聚会都觉得烦，烦到我们实在也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这个我们觉得很有理由，上帝觉得没有理由，因为他实在是那么美善又这么爱我们，我们为什么觉得他很烦很讨厌他呢？好，上帝说我做了什么？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走。我做的什么是救你们呐、啊？这个从埃及地领下来这么大的神迹哈，你们曾经做奴隶，现在这么大的神迹，但你们应该不以我为烦，应该以我为乐，以我为依靠，以我为救主嘛。那这里特别讲摩西、亚伦、米利安哈，我想米利安尤其是指这个过红海以后，米利安带大家跳舞唱歌跳舞，所以他特别讲米利安。一本我想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讲摩西、亚伦、米利安来救以色列，来带领以色列，但这里就讲到说，不仅我带你们，我也差我的仆人来带你们，在你前面行，都在为你们预备道路啊。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的百姓，百姓啊，请你们想一想啊，想一想这些历史。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各位，我也觉得很奇怪，你我都应该，那我尤其是啊，经历上帝恩典真的很多哎。我们从信主受洗到现在，我是四十几年啊，真的上帝恩典很多，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感动过多少次。但是啊，当我们心硬的时候，就通通忘记，一点都不会想到上帝的真实。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对人应该不会这样的。对人有的时候哈，假如我真的有的时候气父母啊，或者气自己的太太、小孩，总还会想到，哎，他还是有好的地方，尤其是父母嘛。可是为什么我们对上帝啊会忘记？所以圣经上说，你去好好想一想，想这些事情哈。这个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就是那个在民数记上所记载的，就是他找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事情，这是民数记第22章哈。那么找了这么一个天才的先知来咒诅，我说天才就是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结果呢，巴兰呢 巴兰的故事当然很长，我们在这里不必提他了。他就是这个巴兰回答他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回答他的话，就是巴兰两次，第一次是拒绝了摩利亚王，第二次本来也要拒绝，但是呢，实在他很贪财，苦苦哀求神说，那你就去吧，但去你去祝福。可是巴兰呢，去不想祝福，去因为祝福不会拿到钱，咒诅就会拿到钱，他就有四次的，有机会要咒诅以色列人。那么神都把那个咒诅的话呢，变成了祝福的话哈，让以色列人享到福气，就是在这里提醒，那个在生命记第二十三章哈，也讲到这样的话，生命记二十三章的第四节就讲到说哈。这个摩押人曾经雇了巴兰来咒诅你，二十三章第五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确实呢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就把一个先知的咒诅变成了祝福。本来那个先知有大能力的，你们要想这样的事情。那实情的事跟这个还是有关系，就是巴兰始终没有办法咒诅，因为他一咒诅，神就把它变成祝福的话了。所以呢，上帝呢巴兰还想拿到钱，巴兰就跟摩押王出了个主意，说我没有办法咒诅，但你要他们被咒诅，就叫他们拜偶像嘛，拜偶像就是使他们跟那个米甸的女子行淫啊，拜偶像。这个事情呢，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五章。那么在这件事上呢，我想把几件事提在一起，请你们记得我是怎么救你们，我是怎么样让人家咒诅你的情形下使你得到祝福，然后你们呢最后还是上当了，你们最后还是跟着米甸的女子拜偶像，惹耶和华很大的怒气。所以第六章哈，这个弥迦书第六章这一讲叫你回想啊，我想回想的事情就是回想上帝对你的第四节救赎和第五节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救赎白白的救你的恩典，以及如果你一直不肯听不肯悔改，给你很大的刑罚哦，这请你记得哦。那你就要记得恩典而继续去归向他，向他寻求，而远离罪恶的事，远离拜偶像的事，免得在石亭那里两万四千人遭瘟疫而死。好，那么神要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五章二节是弥迦书最熟悉的哈，下面这个也是相当熟悉的哈，六章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这个不是说弥迦现在正在朝见，然后问自己我要献上什么，我想这一句话是教导以色列人的话，我们到上帝的殿里要带着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见主哦，这个圣经讲的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那里讲到说你不可空手见主，二十三章十五节，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见主，他那里是讲逾越节在生命记里面也有讲到不可空手见主，那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那里是讲到什么，那里是讲到收割节，就是不管是逾越节神救你或收割节神让你丰富，你都要有个感恩的心，不肯空手见主。那么但是你真的要献的是什么神给你牛羊，所以你要献上牛羊，神给你麦子，你要献上麦子，神给你这物质，你要献上物质，其实神哪里要吃这些东西呢？神根本不要这些，你不要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吗？不必献这些啊。我们在圣经里多次看到神喜悦的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神借着撒母耳责备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啊。那么神喜悦人听他的话，神喜悦人顺从他。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那个耶稣也引了这句话我喜爱 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引。我喜欢你们，喜欢良善。耶稣说喜欢连续，一样啊，都是从圣灵而来的良善。喜欢你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包括信靠上帝、爱上帝，认识是很丰富的。接受上帝的话，我喜欢你们做这样的事。我不喜欢你们献那么多东西，因为我根本也不需要。那在诗篇五十篇、五十一篇也都有这样讲。五十篇讲到说，我不因为你的祭物责备你，五十篇第八节，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多得不得了。我也不要从你家里取公牛，圈中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我若饥饿，我不必告诉你，全世界都属我的。你们要以感谢为祭，要向至高者还你们的愿，在患难之日求告我。五十一篇也讲到说，神喜悦是忧伤痛悔的心啊。那在以赛亚书也讲到说，神要我们献上的是什么？阿摩斯书也讲，我们神献上什么？都是一个因着信靠上帝而有的良善的行为，信他，而且结出果子，把这果子赐给他，献给他。回到弥迦书六章七节，我岂可为自己的罪孽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这都是在指着异邦人、外邦人的一些习俗。得罪了上帝哦，那么献东西得罪的很厉害，孝感动天，最感动的是什么？把自己的长子献上，那么会感动上帝哈，上帝也许会帮我一个忙哈。那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三节哈，讲到亚哈斯王真的使他的儿子惊火，这个把自己的儿子献上哈，非常非常大得罪上帝的事情。在列王记下也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哈，就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还有以东王三个人一起联合，三王一起联合攻打摩押王。那么结果后来他们在旷野迷了路，没有水喝，后来就找到以利沙了。以利沙呢就让他们有水，而且呢让摩押人的军队大乱，以至于以色列获得胜利。那么摩押王呢看到自己没有办法胜了，最后剩下700个拿刀的要冲过去，他不能，于是他做了一件事。列王记下第三章二十七节，他把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结果好像很成功。结果以色列人遭入大怒，他们就离开了啊。这个中文圣经也不敢让他翻得再明白哈。不过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哈，在异教徒里有个观念，我们可能有观念，就这个神明哈，要得到他的好处要献东西，要得到越大的好处要献越好的东西，不管是要得他祝福或者免除咒诅都要献东西。这个观念并不算错，你从上帝那里要得东西，你当然不能够随随便便。可是这个观念很大的错误，就是不完全。我们从圣经里知道，你要得到上帝任何的祝福和完全的祝福和赦免，你献任何都没有用，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耶稣啊。可是当我们接受了上帝为我们预备耶稣，接受这个新生命，也就接受了从因信耶稣而来的各样的祝福以后，我们也应当把上帝给我们祝福献给他，包括金钱，包括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罪过献上自己的长子，因为那不能赎罪，他自己也是罪人。上帝要我们献什么呢？好，第八节我们很熟悉了，是那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上帝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参加特会吗？要我们读经祷告吗？要我们参加星期天下午这样聚会吗？啊，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一定要结出果子，产生果子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可以说就是行为上正直善良。那每个基督徒，我们不管上什么课，不管我们听什么，如果我们的行为上不能改善，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但如果因信称义，一定会结出行为的果子。雅各书有讲， 成千倍的刑责，你行了一大堆的公义，好了怜悯，你做了一大堆公义、圣洁、善良、慈善的事情，做得好的不得了。你要继续有信心，有更大信心，你要存谦卑的心，就是主啊，这都不是我做的，这是你做的，我需要继续依靠你，这叫谦卑，看到自己没有能力，所以继续用信心产生公义和怜悯，继续用信心归荣耀给神，并且依靠他，这叫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注意，与你的神同行，跟这个神的关系要越来越亲密，不是一个神而已，是你的神，跟你有约的关系的哈。与他同行，以诺与神同行啊。我们与他同行，比与他同在的意思又有点不一样。同在好像比较静态哈。好像神在多做事，同行有那种跟随顺服，他引导我们就跟着，像羊群跟随牧羊人一样。不同行会被狼吃掉，不同行找不到吃草的地方哈。我们与我们的神同行，他带我们，他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你也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说，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啊，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吧。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26节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如果要服侍主，就要跟随他，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他把你带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去。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照自己的意思最不好的，服侍主人不一定在跟从他，服侍主人常常照自己的意思在做事，神说跟上来，我们不肯跟。好，我们与他同行。好，第六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进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像这个城啊，就是现在又责备了耶路撒冷这个城的不好哈。他呼叫的时候，智慧人会敬畏。各位，上帝的话讲多了，讲多我们觉得烦，那只有智慧人不但不觉得烦，还会继续敬畏他的名，会听从。是谁派定刑罚刑杖的惩罚？当然就是耶和华，所以你要敬畏耶和华。但是为什么你知道的话，为什么你还有非义之财呢？存在家里，而且继续的好像继续在收敛，还有可恶的小升斗，这就两样的砝码了。可恶小升斗就是好像在买卖东西的时候，那个尺码是缩水的，或者是不对的。十一节，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口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上帝会击打哈，因为人不诚实，离开上帝就不诚实，然后是不诚实离开上帝，还是可能很富裕，甚至神允许你富裕，给你机会悔改，但是如果你不富裕，像十二节的继续行强暴，继续说谎言，那神就继续击打，然后我们的富裕就会没有了，就变荒凉了。这时候任何一个时候赶快悔改就好，不悔改就会越来越惨。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那么吸收营养不良，有的时候吃不到，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吃也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撒种却不得收割，晒橄榄却不得油抹身，榨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好，这个吃不饱，我们常常就没有的东西吃，吃了以后身体不能消化，或吃了以后就算消化吸收了变得很胖，让我们行动不便，增加我们得胆固醇得心脏病的机会，所有我们想得到都没有更好。喝酒让我们更容易得高血压，总之如果不信靠上帝，我们的生活 起居，一切让我们越来越虚弱。也可能我们突然得一种怪病，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真的就是不能医治的一些病，就是虚弱。我因为四五十岁了，这种情形也越来越多啊，一下五十斤，一下什么，有的时候是自然现象，但是我们不管自不自然，让我们都依靠上帝。我相信依靠上帝，上帝总会对我们有某种方式的一些保守哈。你这个虚弱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当你被挪去的时候，有些东西被拿走了，不能救回来。救回来的、救护的、保护的，神再交给刀剑。好不容易能够撒种，有的时候连撒种连种子都没有，连田地都没有，好不容易能撒种了又不能收割，收割了以后呢，甚至再踹橄榄了，那个油是给别人的。那就像哎，我们买一辆新飞机，以前是中国，现在是台湾了。以前中国买飞机了，战斗机还飞到台湾来了，给我们了，投奔自由。现在我们投奔祖国了。你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你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天幻象机会飞过去。真的，你的东西，神都可以把它拿走的，到最后一秒钟都可以拿走。你有橄榄了，你也收，也撒种了，也收成了，也收割了，也踹了，得不到，得到了。失去，甚至叫你死。为什么？因为你暗守暗例。暗例是亚哈的父亲是以色列的很重要的两个王父子。暗例是买了撒玛利亚的啊，盖了撒玛利亚的，买了撒玛利亚山然后盖起来。亚哈呢，就是把巴利大规模的带到以色列了。那么这个亚哈拜偶像使上帝是极其的愤怒哈。那么拜偶像，当然亚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作为，就是他拿那个拿伯的葡萄园，所以跟着可能有关系哈，抢拿伯的葡萄园，这使上帝非常生气。